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联邦的教育部啊，在星期二的时候呢，就宣布裁去了1315名员工啊。在这个之前呢，教育部还有572名员工呢，接受了优离方案啊，就是辞职，自己辞职啊，然后他们的薪水呢可以领到9月底。那么有63名这个实习期的这个员工呢，上个月的时候已经被解雇了。所以在年初的时候，这个教育部一共有4133名员工，现在呢剩下差不多2200名啊，裁员和接受优离计划的这些人一离去呢，大概是占到了将近50%吧，以将近一半的员工呢就等于是被辞掉了。那么这个教育部长叫做 Linda McMahon 啊，他在礼拜三的时候就表示了，说这个裁员呢是反映了教育部叫做对效率和对问责制的这个负责任的态度。然后呢他是说现在把最宝贵的资源呢就用在应该最重要的地方啊，用在应该得到这些资源的地方，一是教师，二是家长，第三就是学生啊。说的是很好，但是这个呢可能会对学生不管你是申请这个奖学金也好，你是报告说学校里边有一些不公平的现象，甚至包括有歧视的现象也好呢，这个恐怕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人员原来两人做的工作现在一个人做了。
嗯，对，什么一个人做，马上我全给你取消了。
对，这是下一步。
对，下一步我全给你取消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呢稍微的来讲解一点教育部的背景，还是蛮有意思的，因为它不是现在看得这么简单。很多人一提教育部啊，那是卡特1979年当时通过的，国会成立说给他拨些款。顺便说一下，教育部是联邦所有的部里面最小的那个部，人员也最少，然后他的拨款也最少。那么为什么把矛头指向了这么一个部门？这个啊是一个百年之争啊，这个远远不止1979年，是可以追溯到1925年啊。1925年呢，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案件叫猴子案件，因为啊你要观察最近的新闻的话，他会说现在叫猴子案百年。猴子案就是在田纳西州发生的一个诉讼案，就是一个体育老师啊在代课的时候，他带的那个课是生物课。他在课堂上就说人是由猴子变来的，而不是圣经里说的上帝造的亚当夏娃。就这么个事儿，后来就变成了一个世纪大案，最后一路告到最高法院，要做出这样的一个裁决，就是人到底是猴子变的，还是上帝亚当夏娃叫进化啊，还是创世。这个结果其实并不是很重要，最后当然是提出是猴子的这一方败诉，罚款$100，但是他埋下了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在1926年就开花结果了。因为1926年的时候，美国的国会提出成立教育部，而不是1979年。那么这个时候就掀动了美国南方一个基督教牧师，叫 Graham Machen。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他一直反对美国的公立教育。他的理论是这样的，他认为美国的公共教育偏离了基督教新教的传统。我这里特别强调新教，原因是接下来你会发现，就是因为教育部这三个字，美国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叫做和和分分，分分和和啊，
对，
他们又有一致的地方，同时又互相防着，又互相敌对，但是矛头指向教育部这一点呢，双方是一致的。那他呢就提出来了，这个 Machen 就提出一个理论，他说坚决不能成立这个教育部。你们忘了，在我们的美国历史上有两个权利吗？第一个权利叫州的权利。你这个教育部是个联邦的，那州的权利怎么办？州难道没有权利管自己的教育吗？州难道没有能力管自己的教育吗？如果这两个都有的话，我要你干什么呢？你这个联邦是成立干什么呢？ 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你们忘了有一个东西叫父母的权利吗？教育是我把我孩子给别人，还是我在自己家教育呢？当然自己家呀。我把我的孩子放到公立学校的什么人呢？他教些什么东西啊？他在国会听证，他说了名言，他说今天如果能把我们的孩子交出去的话，明天我什么都交了。你知道在国会的这个听证获得的是一片的掌声啊，那些议员给他鼓掌啊。1926年2月25号这个听证是历史性的，因为教育部的成立胎死腹中，死在这儿了，就是因为这个人站出来反对。
对，而且他当时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叫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啊，他就说这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威胁啊。他说如果有公立学校，那时候除了教育部之外还不许设公立学校呢，所以呢他是说有了这个学校的话，可能会出现叫做最糟糕的奴隶制。他说的奴隶制当然指的是思想领域的这个奴隶制，
就我们的孩子被灌输全程奴隶了
啊。对，就是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啊。所以呢当时他就等于是在参众两院的教育委员会面前作证的时候，他说的以上的观点得到了大部分议员的支持和赞同啊。于是呢当时想要成立教育部的这个方案呢，等于就没有办法获得通过了。但是他仍然担心说是有朝一日这个联邦政府很可能会继续推进这方面的情况啊。于是呢为了阻止公立学校的这个逐渐的推广和传播啊，所以呢当时他就和非常罕见的和天主教就是站在一起了，等于是联合起来。因为那个时候1920几年的时候，在美国反对天主教的运动是非常广泛的啊，是双方之间有点互不两立的这种情况。
天主教是少数
啊，对，天主教是少数，而且是受到排挤的这种少数啊，所以呢他在这方面就站出来说是和天主教一起，原因是天主教长期以来也是反对公立学校的教育的。因为在公立学校里边他提倡的叫做宗教信仰叫做多元化的教育，他不是就是只是教新教或者只是教天主教，除了你是自己的教会学校啊。所以你看那个天主教他们自己办很多私立的学校，天主教的教会学校，在这个教会学校里头，那你可以这个教你所喜欢教的东西哈，这个没关系。但是公立学校里头他就不能这样子了。于是呢在这个方面呢，这个刚才说的那个 matching 和天主教呢就站在一起了。
美国的天主教的学校那比我家旁边就有一个，
是
现在还有啊，就是
我相信任何一个城市里面你都可以找到好几个，
对，
好几所。
天主教呢他们是叫神父，基督教呢或者叫新教呢是牧师。那么每一个神父呢他有的时候在这个教区里面呢叫一个教区啊叫 parish， 这个里面呢在 parish 这个教区里的这个学校呢叫 parochial学校，就是教区的这个学校。当然有一些 parochial 就是教区的学校是新教的，但是基本上在美国的文化传统中，你听到这个词说这个学校是一个 parochial， 就是一个你就知道哦，教区的学校就是天主教的比较多啊，因为他划分教区。哎，你这个神父啊，你负责这个教区啊，领导工作。那么如果对天主教和新教还有一小点搞不清楚的话，就一句话概括：听说过马丁路德这个人吗？对，他当年在16世纪的时候与天主教决裂。那再简单的说，就是罗马天主教皇，那不是在梵蒂冈的嘛？你认为他是教皇的那个人，你就是天主教徒；你不承认的，那就是一个基督教新教徒。非常简单啊，因为时间的原因，咱们不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院呢，是接在那个年代了。所以双方呢是敌对的，那这种敌对的关系还一度导致杀戮啊，包括爱尔兰啊什么之类的啊，就都是一种到后来都是刀枪相见的这么一种情况。但是在美国的教育部这个时候呢，在1920年代的时候，他们联合在一起了。那么联合在一起以后，当时的情况是反对公立学校，反对教育部，而美国的天主教学校呢，它比较有钱。因为你想 办学校得有钱呐。
嗯，对。
他的天主教徒那绝对的是慷慨解囊，他们不但是有大量的资金办天主教的私立学校，而且呢，他们还得到了一部分的联邦政府的资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们是发展的比较快，而且在社区当中建立了一定的公信力，所以人们喜欢把孩子送到这种学校里面去。但是接下来呢，就发生了最高法院的两个裁决，一个裁决发生在1947年，一个裁决发生在1948年。1947年的最高法院的裁决是跟新泽西这个地方有关。那么新泽西呢，当时是说啊，说要把一些学生送到天主教的学校上学的时候呢，用那个公共汽车啊，或是用校车吧。
啊，他就用这个联邦政府的或者是地方的公立，就是纳税人的钱，
对，送，
对，送，
这个叫 busing。 还记得当时贺锦丽和拜登吵架吗？当时说的也是这个 busing。 但是贺锦丽和拜登在辩论的时候吵架，吵的是黑人的学生，但是他这说的是这个。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最高法院就做出了一个裁决，因为基督教就是新教啊，他们认为这样不对，对不对？你怎么联邦政府会做这个事儿呢？但是他败诉了。
最高法院的裁决说是不可以，不能用公共的资金去，就是把这些钱等于是用在了这个天主教学校里边去啊。所以呢，这个对天主教来说，或者是对这个宗教的保守派来说呢，是一个打击。然后第二年呢，另外一个最高法院的裁决呢，
更
厉害了，
更麻烦。对，
这个呢是福音派觉得，不行了，从根本上动摇了他们的根基了。因为这个呢是又跟美国的这个政教分离的政策是联系在一起的哈。这个美国政教分离说，在学校，尤其是公立学校，用纳税人的钱的这些学校里边受教育的时候呢，他第一不能灌输某一个宗教的思想啊，这个必须要多元化。第二呢，就是说，什么查经班啊，什么祈祷啊，在这个上课之前这样做，或者是在学校期间做这样的活动，这都是违宪了。违反宪法的，因为美国宪法当中就明确这个写上叫做政教分离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最高法院也站在了宪法这一边。那么这样一来，那个福音派也好，天主教的这个就是虔诚的教徒也好呢，他们认为说这个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法接受了。所以呢，但是他们又没有办法改变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啊。于是呢，旷日持久的非常大规模的，就是从底层开始，就是从各个教会开始发起的这种呼吁，要建立基督教学校，要这个为公立学校找到一个替代方案的这个运动呢，就开始了。
对，很多家长其实现在都知道，根本不把孩子送到学校去，这个叫 homeschool。 基本上你听到有一些家长把孩子在家里面进行教育，不送到学校去，基本上是一些宗教信仰的家庭。好，那么稍待会儿咱们再看看，哇，1962年、1963年最高法院的裁决是再一次的重磅炸弹，投向了传统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当然接下来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分裂和之后的再次的联盟，也促生了教育部的诞生。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联邦的教育部啊，大规模的裁员，将近50%。那么下一步呢，有可能就是裁撤啊，关闭这个教育部。当然关闭教育部可能会有一些法律方面的麻烦，原因就是说这个1979年的时候是国会通过的法律，成立了教育部。那么如果要是关闭这个部门的话，也同样需要这个国会的通过才可以。但是现在问题是在参院里边，那个就是共和党没有办法拿到60票啊，这个他们有53票吧，还差7-8票。在这种情况之下，民主党绝对不会配合，
于是要2/3吧，
他必须要超过60票才可以躲过那个门槛，就是冗长的辩论，
对filibuster，
filibuster， 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就这个议题投票啊。所以呢， 他得不到这个呢，可能就不行。但是问题，川普可能还是会继续的推行。他推行就是说，我让你这个部门形同虚设，比如说在不管是在这个川普的这个建议当中哈、啊，他在多次的演讲当中也提到这个问题，还是在这个就是2025这个 project 这个2025年的这个保守派的这个计划当中哈、啊，就是施政蓝图当中呢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把教育部给它分解掉，比如说学生贷款这部分归到财政部去，那个职业教育这部分归到劳工部去，然后残障儿童低收入的这些归到卫生部去，这样一来的话，我就让你就只有一个空架子，你就什么东西都做不了了哈。所以也可能是绕过这个法律的程序，那这样的话就让它变成一个空架子，既没经费也没人，你就做不了什么事儿了。那么当然这是表面上看的东西啊，但实际上呢，它的根源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百年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是和宗教信仰是密不可分的。
对，1962年、1963年，最高法院呢两次裁决，对基督教的信徒来说是造成了重创。第一个裁决是在校园内不许进行祈祷。第二，1963年的裁决是在上课的时间，校园内不可以进行叫做 Bible reading， 就是读圣经，不是反对这个宗教，而是政教分离。你祈祷在其他的地方是可以，圣经在其他的地方可以，但是在学校，尤其是叫 school days， 上学的时候，可能放学以后
可以
吧，也许啊，他强调的是这个不能，因为我们的宪法说的是政教分离。这是
我记得当时最高法院这个讨论这个案子的辩论这个案子的时候，其他的宗教的人士是说，你这样做的话就等于歧视了别的了，什么其他的宗教，如果也在课堂当中也要求这样做的话，
那别上课了，
那对，
我这个犹太教，我这个印度教，我这别上课了，对不 对,
对, 对，
全祈祷。但是这个反而点出了一个重点，这个是传统的福音派和天主教呢他们非常反对的。反对的是什么？就是接下来的1974年的这个诉讼，在西弗吉尼亚州，就是美国的所谓进入到多元化。现在大家都知道 DEI， 都知道了。当时是把焦点放在学校上面。西弗吉尼亚州也是保守派的基督徒，他们提出了下面的质疑：第一，性教育，这种东西怎么可以在学校里教啊？我们小时候管这叫生理卫生的，
这应该是父母教的。
对，这个是在家里教啊，这学校搞什么搞啊？教这种东西，然后就是你的教科书里面写的什么，什么是美国的历史，美国历史当中什么和奴隶制什么这些东西，你写这些东西干什么？然后写到什么华人什么排华法案，什么多元文化这些内容，这些华人他们信基督教吗？他们这些内容你教了我们的学生越来越多，哦，原来还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的人不信，然后这些国家来到我们国家还写在我们的教科书里面。然后当时实质冷战的时候，当时就把它比作苏联，这干脆你直接在校课堂里教共产主义算了，你直接教马克思主义算了。你还别说，真的教了，真的在大学里面有马克思主义这些课程。所以当时这个呼声呢非常大，然后就产生了一个保守派基督徒们非常仇恨的一个字，不是那个时候产生的，是这个字被提出来叫 humanism， 这个叫人文主义。为什么他们不喜欢人文主义？因为如果用人文主义去取代基督教精神的话，会造成这样的一种理解，说我们不需要基督教。因为人文主义它强调的也是更大的一个程度的博爱，那基督教还有排他性，对不对？因为我的上帝是唯一的，你信其他的是偶像崇拜。可是所谓的人文情怀、人文关怀、人文主义，它强调的是一种更大程度上的爱、更大的关怀等等。哦，你老给我来这套，那么就等于是淡化了我的基督教精神嘛。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再一次的反击，就是再次联合天主教出击了。
对，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些都是叫做异端邪说啊，这些异端邪说为什么会越来越泛滥，占据的空间越来越大， 这就是归咎于公立学校，就是全部是公立学校的罪过，于是呢，当时就反对的声浪特别大，但是呢，他没有办法阻挡历史车轮的进展，于是在1979年的时候，国会终于通过了，就在这个吉米·卡特啊，就卡特总统担任总统期间，就成立了这个联邦的教育部。这个时候呢，等于是对天主教和这个福音派的这个传统的基督教的这些人来说，等于是碰到了最大的这个挑战了。所以数百万，如果是少的，可能几千万吧，在全美国的这个福音教派还有天主教徒，强烈反对这一点。从1979年联邦教育部成立以来，这些人没有一天不呼吁要关闭这个学校，要关闭这个联邦教育部。
对，
那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在1980年的时候，强力的支持当时的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叫这个卡特，不是，叫这个 Reagan 啊 ，Ronald Reagan。Ronald Reagan 在竞选期间也呼吁，也承诺了，说是我当选以后，立即把刚刚成立的联邦教育部给他关闭掉。
对，
对，然后他当选以后也确实这么做了，他想要关闭联邦教育部，但是没有办法兑现承诺，原因是那个时候国会的参众两院呢，民主党人比较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国会的议员对这个议题已经没有兴趣了，所以他没办法关。于是，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边啊，废除教育部的这个呼声，实际上在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的这个竞选口号当中，实际上或多或少你都可以听到。